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8月5号星期六，美国当地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严打泄密，矛头直指媒体。
We are taking a stand. This culture of leaking must stop.
美国司法部长蔡慎斯表示，这种泄密事件是必须停止。司法部正在加紧调查和起诉泄密者，其中一项措施是对向记者发传票，是调阅他们记录的行动准则进行重新的审查。联合国考虑对北韩是实行新的制裁。东盟外长会议发表声明，敦促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联合国收到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向书。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川普政府上台以来，政府内部人员泄密事件不断。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加紧打击泄密事件的同时，亦都警告记者要小心。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宣布，他上任之后调查泄密事件的案件的数量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三倍。蔡新斯同时说，他们尊重媒体发挥的重要作用，亦都尊重媒体记者，但记者亦都不能够无节制。
We are taking a stand. This culture of leaking must stop.
蔡慎斯说，这种泄密事件是必须停止。司法部正在加紧调查和起诉泄密者，其中一项措施是对向记者发传票，调阅他们记录的行动准则是进行重新的审查。这些行动准则是2015年奥巴马任期内设立，加大了司法部调查泄密事件的时候索取记者电话和电邮记录的难度。虽然这些规定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在新闻自由、宣导者离体、他们同对记者与他们的保密消息来源之间的联系能力至关重要。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协定说，放松对记者发传票的规定会为媒体自由带来寒蝉的效应。保护记者协会研究员艾勒贝克发表声明说，减少对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联系的保护会降低公众监督当选领导人的能力，削弱全球各地来之不易的对消息来源的保护。美国司法部在2015年修改相关规定的时候，司法部被曝秘密获取美联社记者的电话记录，并且指认科克斯新闻社的一名记者是另外一宗的泄密事件的共犯。修改后的政策要求，在向记者发传票之前需要经过更加高级别的批准。蔡慎斯说，司法部今年已经以泄密保密资讯或者是隐瞒与外国情报人员接触的罪名起诉了四个人。美国国会参议院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川普上台头四个月每日平均会有一宗的泄密事件。报告对川普上台之后126日的媒体报道进行研究之后，发现至少有125篇涉及泄密资讯的报道有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美国寻求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有关制裁北韩的决议草案，让北韩每年失去用于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专案的10亿美元的收入。联合国考虑采取的新制裁是针对北韩7月3号和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导弹发射显示，这个国家可能已经是具备了将导弹发射到美国本土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能力。外交人士说，美国和中国进行了几星期的谈判之后，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接近于就制裁提案进行表决。安理会15个成员国都已经看到并且讨论了美国起草的提案。据安理会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说，新制裁一旦落实，会有效地将平壤每年3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减少三分之一。制裁针对北韩的四个出口的行业，煤炭、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以及海鲜。联合国安理会去年3月和11月分别通过两项的决议，对北韩最大的出口产业煤炭出口设置上限。安理会的外交官说，现在这一项的决议草案不设上限，完全禁止煤炭出口，所有煤炭出口一律停止，不允许北韩出口煤炭。 一位外交官话，禁止煤炭出口会立即让北韩损失4亿美元嘅出口嘅收入。一位外交官话，决议草案同时禁止各国接收北韩劳工，平壤经常会将自己嘅公民派往别国工作。决议草案仲要求加强对现行制裁嘅执行。2006年以嚟，安理会已经就北韩嘅核武器同埋弹道导弹专案实施咗好几轮针对性嘅制裁，一次比一次严厉。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星期六开幕的当日，就朝鲜半岛局势发表了声明，强烈敦促北韩遵守自身的义务和联合国的决议。声明说，北韩在7月份进行的两次洲际弹道试射和2016年进行的核试验，严重影响了地区与世界的和平安全稳定。声明呼吁北韩应该充分意识到东盟在保持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友好繁荣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互信任、理解和尊重，防止安全威胁升级，消除潜在的冲突。这个是这一次东盟外长会议开幕之后发布的首个声明。另外，即将在下个星期一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席声明草案亦都指出，东盟对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表示严重的关注。这份事先透露给媒体的声明的草案说，北韩的一系列导弹发射试验和核试验加速了地区紧张局势，呼吁北韩立即完全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纽约时报》报道，特别检察官穆勒正在是问讯目击者调查前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尔弗林在2016年总统大选最后几个月里面是不是秘密收过土耳其政府的钱。《纽约时报》说，穆勒最近要求白宫提供有关弗林的文件，这个是穆勒调查小组第一次向白宫索取档案记录。《纽约时报》说，索取档案的要求不是通过正式下达传票的方式进行。弗林担任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先后只有24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带一路在中国被描绘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顶层的战略，目的是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打造命运共同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希望外界将一带一路视为一项目的在于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倡议，但这项计划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一位学者说，在这个秩序当中，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势头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国就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土耳其外长哈姆什奥卢仲说，中国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承诺将在土耳其国内媒体中消除反华报道。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亦都有强烈意愿参与一带一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际工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那次的峰会，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国家元首出席。中国承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包括铁路、港口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0000亿美元。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里·罗兰说，使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并非中国首创。他表示，在冷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亦都尝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形成各国间的互相连通并促进经济发展，并希望借此将后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不单只是商贸自由流动，而且亦都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开放的地区。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罗兰8月2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所谓的连通是与中国连接，这个想法的背后不是开放，不是比所有思想理念开放争鸣，绝对不是。罗兰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单只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一个大战略，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复兴。他说，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愿景，亦都是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市场，输出过剩产能，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中国不必通过改革就能够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罗兰说，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战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图，亦都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来吸引他国，使中国获得更大的地区影响力。罗兰说，命运共同体简短的讲，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亦都就是21世纪数字时代的唐朝秩序。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罗兰的这些观察来自于他三年多以来对中文资料文献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国的采访考察，亦都是他最近出版《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战略影响》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欧亚秩序，那个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罗兰在书中花了一小部分的篇幅进行了想象，坐标是2035年，欧亚地区人口50亿，其中33亿中产阶级使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银联系统进行人民币消费。由于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中国的货物到达西欧只要不到10日，速度远远快于海运。欧亚地区被中国的北斗系统覆盖，公众使用的 5G 网络由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公众不用谷歌，没有免书和推特账号，不看 BBC 或者 CNN， 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国全球电视网 CGTN， 看中国的肥皂剧和大片。新的欧亚互联网自由动和人口的审查员进行监控，控制网络领域的公众讨论，打压对中国和地区伙伴的批评。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区域和一系列的双边安排与中国相互联系，如果他们和中国发生争端，他们不能够通过任何的超国家的法律机制解决，而是必须与北京进行双边谈判。中国控制着位于香港的争端解决和仲裁系统，任命仲裁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司法体系一样，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这个西方标准。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已经由近及远，甚至辐射到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发达地区，并依照友好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的等级秩序进行划分和打交道。中国注重发展权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投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国在帮助其他专制邻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亦都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并使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控制社会的技术。简言之，罗兰写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扫除，民主没有在欧亚传播，中国的周边地区稳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临天下，没人挑战，其他在经济、政治、安全上依赖北京的国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未来是否真的会这样发展，没人知道。但是罗兰说，由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不附带其他的条件，这些项目受到专制领导人的欢迎。罗兰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带一路或者会助长专制做法在欧亚大陆的盛行，放慢普世价值的传播。罗兰仲指出，当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后，他们或者会越来越难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几个月前，欧盟原计划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最终因为希腊的反对，计划流产。在此之前，希腊总理访华，期望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投资以缓解其财务压力。这样西方政府应该怎样做？罗兰认为，西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当展开一场反一带一路的运动，或者是试图破坏北京的努力，而是应当思考如何将一带一路潜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罗兰说，对于那些想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应当审慎，不应当只是考虑商业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的看问题。其次，他认为 西方国家虽然不是好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但是可以整合资源，在一些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中国主导项目之外的其他方案。他说尤其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方案应当坚持一贯的高标准，包括强调透明度和善治。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中国媒体的宣传来看，中国对这个世纪工程似乎是信心满满。不过罗兰说，他在中国接触到的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但是私下里面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表示，他在最近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亦都听到了一些质疑之声。古德曼说，如果习近平招致很多批评，比如由于很多项目失败，或者是因为引发外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或者中国民众说为什么要将钱散到其他国家而不用于自己的国家，如果他招致那种批评，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个问题。古德曼说，他认为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是古德曼说他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古德曼说他感觉会有足够多的成功项目和积极因素使中国去宣传展示，并宣称一带一路是一项成功的倡议。罗兰说，对于中国在推进过程之中会遇到哪一些的挑战和阻碍，中国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分析得很透彻。这一些的挑战包括欧亚大多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投资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的负面反应。罗兰说，中国亦都正在思考解决方案。不过罗兰说，如果中国想要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构建一个未来的新秩序，这样中国必须说服其他的国家中国领导地区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其中展示出的价值观和规范亦都应当具有普世性。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二清晨在洛杉矶中国总领馆外开枪射击外围之后举枪自杀的男子，据当地的媒体报道是20年前移民美国曾任中国法官的张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的报道。
这件案发生在1号清晨6点10分左右，男子张新开车到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外向建筑发射多发子弹，警方据报赶到发现是车内的张新已经举枪自杀，现场并没有他人伤亡。62岁的张新是中国黑龙江人，在中国担任法官，20年前移民美国，已经取得公民身份。案发前在洛杉矶县华人聚居的圣盖博士租屋，邻居是来自台湾的移民。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邻居表示，案发后张新的女朋友海伦和儿子来到现场，海伦哭成泪人。据称他在案发6小时前还和张新聊天，当时没有察觉任何异样，没料到6小时后竟成永诀。这位邻居表示，张新搬到该处居住一年多，每日早晨出门，下午两点回家，生活规律，是个温和的人。他说张新遇到他放狗都会和他的狗仔玩下，互动良好。他认识的张新不是暴戾之徒，他认为张新选择清晨前去领馆开枪亦不希望伤人，但是到底为何出此下策他不愿意揣测。这位邻居说，张新居室门口的美国国旗是张新悬挂上，他是个生活低调的人，但是绝对不是疯狂的人。张新的儿子星期三亦出现在张新住处，这个邻居曾经询问他是否察觉父亲有何异样，他的儿子说事先毫不知情。洛杉矶的世界日报独家采访张新交往6年的女朋友海伦，据称张新来美国前曾经是中国法官，他以特殊人才身份来到美国，对人友善有礼，生活井井有条，他在电脑上工作。海伦表示张新心里面有很多怨恨，他能够估到张新开枪的动机，但是不能够讲。他还说张新会去中领馆开枪是因为某些不能够讲出的原因。洛杉矶的侨报则引述不愿意具名人士的讲法，称张新到美国前是黑龙江省当地法院的副科级干部，当年来美国探视妻子，后来两人离异。 张申因经济担保问题身份转黑，后来申请政治庇护得以居留。张申曾经多次申请回国探视父母，都遭到拒绝。他曾经以匿名信威胁领馆人员。张申邻居表示，案发后警方同联邦调查局探员十几人来到张申住处调查，警方目前拒绝透露有关案情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缅甸政府近几个星期以来一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另一方面，自从上个月出现第一批病例报告以来，已经有13个人死于猪流感，即是 H1N1 型的流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弗里曼在仰光报道。
缅甸的官员说，这一种的流感病毒导致的流感现在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季节性流感。去年缅甸亦都发生过这一种病毒流传。最先感染猪的这一种病毒在2009年曾经全球流行。不过缅甸民众不相信政府有能力应付这一种的健康危机。而政府起初看似缓慢的反应亦都使民众和政府不合拍，导致怀疑的气氛占了上风。于是很多人自行采取应付措施。一些公司向员工发放口罩，还有一些企业家上网推销口罩。活动人士泰特斯威温是很多义工之一，义工周末在仰光进行街头宣传，要公众勤洗手，出门要戴口罩。他说，发动这种活动的原因是他们的政府并没有宣传相关的准确信息，民众感到恐惧。但是缅甸政府反驳了所有人说的政府被动和封锁信息。缅甸政府健康和体育部的公共卫生司副司长丹吞昂博士说，政府已经做出了若干的宣布，而且亦都在继续和公众分享保护健康的方法。同时政府亦都在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丹吞昂说，他们就此进行了风险评估，对病人采取了迅速的应对措施。不管是他们症状严重还是不严重，他们都必须等着来看，进一步观察疫情将扩大还是消失。作为预防措施，缅甸政府建议避免去人群挤拥的地方，学会识别典型的症状，而不是强调使用口罩，因为没有证明显示口罩能够可靠的防御病毒感染。丹吞昂说，公众不明白流感怎样传播，他们感到惊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正确的信息。丹吞昂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一些具体信息是错误，以及怎样散布。他只是说，社交媒体和媒体有责任向公众提供正确的信息。缅甸卫生部表示，在7月的最后10日里面，有62例是得到证实的 H1N1 病例。缅甸曼德勒市因此取消了一次原计划在几日前开始一年一度的节日庆祝活动。地方媒体报道说，这个星期又出现第13例死亡病例的报告，另外感染人数亦都有小幅上升。此外，缅甸南部上个月下旬又发生禽流感，更加剧了混乱。但是有关信息与 H1N1 的紧迫性的脱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预料到的。缅甸卫生系统在军人统治缅甸的几十年里面被忽视，从救护车司机到下葬之类的事情都需要依赖义工或者是非政府组织补缺，因为政府缺乏这方面的人力、物力以及紧急状态应对能力。安东尼灰克是在缅甸从事住院前医疗照顾和训练的公司的执行顾问。他通过电子邮件表示，每当缅甸发生任何流行病的时候，目前的卫生设施都不足以应对一般大众的需求，因此导致一些困难局面和不信任。灰克说，这个并不是说他们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部门没有尽力做他们的工作，卫生部门疲于应对。缅甸公共卫生专家、缅甸红十字会的顾问立英说，在类似的情况下，政府对流行病的信息发布不足是常见的情况。他说，在任何国家，他们都担心公众认为政府在隐藏信息，不同人民讲。立英说，他认为缅甸政府的作为还是积极的，仰光和其他邦在协调应对疫情。立英最后说，如果这种的措施持续下去，他认为他们能够制止出现更高的死亡人数。美国之音记者弗里曼仰光报道。
美国司法部表示，正在寻找有意对据称一所大学的招生政策历时两年歧视亚裔美国人学生的问题进行调查的律师，并且否认有关美国司法部准备进行更加广泛的努力。对那些招生政策被视为对白人入学申请学生存在歧视的大学进行起诉的报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法里亚尔的报道。
司法部发言人萨拉·弗洛瑞斯星期三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司法部民权部门宣布的消息是要寻找志愿者调查有关由64个亚裔美国人团体组成的联盟反对一所大学的招生政策和做法提出的申诉。2015年，全美64个亚裔组织曾经向美国司法部递交行政申诉，要求彻查哈佛大学在录取中歧视亚裔学生的行为。申诉团体的声明说，过去20年里面，全美亚裔学生增加近一倍，在亚裔学生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哈佛和其他常春藤大学对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仍然停留在 14% 至 18% 的水平。亚裔学生进入一流名校的 SAT 分数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弗洛瑞斯表示，奥巴马政府没有办理这宗起诉，因此遗留给川普政府。他说，司法部没有收到或者发出任何总体有关大学招生方面的指令、备忘录、建议或者政策。司法部决心保护所有美国人免受各种形式的基于种族的非法歧视。纽约时报星期二最早报道了这个宣布，说司法部民权部门寻找律师，计划对歧视白人申请者的招生政策展开调查，并可能起诉相关大学。华盛顿邮报后来亦报道了类似的消息。弗洛瑞斯称，这些报道是不准确的。民权拥护者对这个报道感到惊讶，不过仍然怀疑政府是否能够展开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
一个名为速变化电子游戏大会的活动在纽约新学院大学举行。来自电子游戏行业的设计者、发行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的代表1100多人与会，200人发言。这个大会被认为是行业内规模最大，试图通过游戏内容对包括教育、健保、社会公正等实体社会议题发挥影响力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来自意大利的保罗佩德奇尼是较早前将社会关注结合到电子游戏中的游戏设计者。他的手机故事游戏是以一部苹果手机从采矿到回收四个阶段为主题的四个小游戏，其中之一表现苹果手机的制造商富士康跳楼自杀的年轻人。游戏的内容是玩者要试图用网接住跳落去的人。电子游戏设计公司 Molly Industry 的创办人佩德奇尼说，当你拿住这个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会将这个游戏的收入捐给慈善组织来参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结果苹果公司禁止了这个游戏，他们没有收到很多钱，一开始是7000元美金，不是很多钱，因此他们决定将他捐给富士康跳楼自杀生还的17岁女孩。他在事后伤残，需要付医疗费。速变化电子游戏大会的主席苏珊娜·波洛克告诉美国之音听，电子游戏是一种不同于电影、电视等性线娱乐的互动媒体。他说，
Games give people agency, so unlike regular...
波洛克说，电子游戏实际上使你走入内容之中，你能够控制结果，你是玩游戏的，你可以决定他们要怎样做。由于有这种的连接，他们叫他媒介。你可以在故事之中采取行动，他们感觉到这种连接是非常强大的机会。为期三日的速变化电子游戏大会，头两日分公民与社会、神经与健康以及教育学习三个专题来讨论电子游戏的社会影响力。最后一日举行速变化电子游戏的虚拟现实高峰会。
Games that could be about diversity or empathy, helping people understand how to be more kind to one another.
波洛克说，游戏应该更多样化，更有同情心，帮助大众理解怎样更有好的相待。电子游戏通过虚拟现实可以有助于社会建设， 仲可以提高大众对气候变化、核安全、武器控制等议题的认识。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东盟外长会议正式通过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被新加坡驱逐的王靖否认他作为外国的代理人，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议星期六正式通过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菲律宾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杜特尔特总统执政之后，菲律宾采取了搁置南中国海争议的方针，这个立场被认为反映在这次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当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次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草案语气进一步降温，删去了去年曾经使用过的深表忧虑等的措辞，而用了注意到了相关忧虑之类的较为温和和克制性的表述。该部认为是显示出东盟就南中国海问题语气进一步降温。批评人士曾经注意到，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只是先前有关各方已经同意的原则一个简短的提要，没有提到有关国家对中国新建造的人工岛的关注，亦都没有提到去年海牙仲裁法庭作出的否定中国基于历史对几乎所有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主权胜索。由于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未涉及法律约束力的问题，它的实效性亦都在相对程度上存在疑问。大多数东盟国家要求行为准则有法律的约束力，中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亦都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防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升级成为暴力冲突。新加坡宣布驱逐他们的国立大学的著名学者王靖，指责他作为外国政府做代理人对新加坡施加影响。王靖说新加坡政府的指控是无稽之谈，他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说，将他称为外国影响的代理人，为什么他们不指明是哪个国家呢？美国还是中国呢？王靖说如果他们有证据就应该将他告上法庭。新加坡内政部星期五在官方网站的公告当中说，王靖有意识地与外国情报部门和代理人互动，与他们联合运作，来到影响新加坡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公众舆论。新加坡内政部说，王靖的行为等同于颠覆和干预新加坡的内政，因此不能够继续留在新加坡，而且将被永久禁止入境。新加坡内政部没有指明他所说的外国政府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美国一名曾经大幅度提高药品价格的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星期四被判犯有证券欺诈罪。希克瑞里曾经将一种外资病毒携带者赖以维持生命的药物的价格提到了5000倍，有人因此称他是全国最令人所痛恨的人。美国纽约的一个陪审团在经过5日的审议之后，认定34岁的希克瑞里被指控的8项罪名当中有3项成立，其中包括2项证券的诈欺罪和1项共谋诈欺罪。美国一家上诉法院推翻了美国军事承包商黑水国际公司一名保安人员的谋杀罪的判决。这名保安因为2007年在巴格达打死14名伊拉克平民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下令让保安合同工尼古拉斯·斯雷顿重新接受审判，并且与他的前同事分开立案。他新的审判当中可以拿出是同案被告开第一枪的证据。上诉庭裁决话，虽然在控方话是斯雷顿开第一枪之后，他成为本案唯一受到谋杀罪指控的被告，但是审判庭却不允许将他和其他保安合同工分别立案审理，这个是该庭滥用他们的斟酌权。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3号是发信给4个所谓的庇护的城市，如果不配合联邦取缔非法移民，将会丧失打击毒品帮派专案的联邦经费。被联邦点名的4个城市包括加州的圣伯纳蒂诺和斯托克顿，以及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和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尔基，都面临枪支犯罪的问题。这4个城市都对联邦司法部的公共安全伙伴关系专案表示参与的意愿。该项目提供联邦探员、分析师和技术，帮助地方的社区是寻找解决犯罪的办法。不过这4个城市都是否认该市庇护非法移民。
联合国证实已经收到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意向通知书，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的条款。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说，古铁雷斯秘书长欢迎美国重新介入的任何努力。美国国务院说，在彻底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前，美国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据估计，退出这个协定之前后是需要至少3年才能够完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司法部没多久之前不同寻常地介入了一宗涉及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非异性恋者公民个人就业问题的诉讼。该部门在向审理此案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提交的法庭之友陈述书当中提出，1964年通过实施的民权法案第7条并未禁止基于性别取向的就业歧视。由于下级法院对这个联邦法律条款的解释到现在尚无定论，诉讼双方有可能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以明确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法律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7月26日，美国司法部作为非诉讼方向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敦促法庭驳回一名声称因个人性取向被解雇的男子提出的诉讼。司法部在这份陈述书中指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7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但不包括基于性取向的歧视。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说，这一份法庭之友陈述书和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以及10个不同上诉法院做出的判决是一致的。他重申了司法部的基本信念，即法庭能够超出国会所颁布的法律，扩大对法律的解释。就在司法部提出陈述书的当日，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禁止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这一系列的举动令一些人士担心，奥巴马任内为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社区所争取到的权利有可能大打折扣。2015年在奥巴马任内负责实施民权法案第7条的另外一个联邦机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曾以3-2的票数裁定说，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是非法的，因为该条款涉及的性别歧视亦都包括性别认同歧视。但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司法部指出，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发言不代表美国政府。有关专家指出，在同一宗诉讼中，不同政府机构提出相左的观点和政策，这种情况在历史上非常少见，但的确发生过，特别是在新旧政府更迭或者过渡期间。但是众所周知，美国司法部是代表政府提起诉讼和辩护的机构。美国司法部介入的这宗诉讼称为扎尔达起诉高空快车公司案，它由高空快车已故跳伞指导员扎尔达提出。2010年，扎尔达在指导一名女性顾客进行双人高空跳伞之前，为了缓解因为相互捆绑在一起而有可能产生的尴尬，向对方讲明自己是一位同性恋者。这位女性的男友听闻此言后向该公司提出申诉，公司随即解雇了扎尔达。扎尔达认为自己遭到了非法解雇和歧视，于是以违反民权法案第7条为例，在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起诉了他的雇主。但是法庭判决指出，民权法案第7条不保护他作为同性恋者受到的歧视。不幸的是，2014年扎尔达在瑞士的一次固定物跳伞事故中丧生，此案的原告后来变成他的地产代理人。2017年，纽约民权律师格里高利·安托尼洛依据纽约州的法律以及联邦法律，代表扎尔达继续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He was dismissed because he was gay, which is illegal in New York State. Also, he was fired because he did not conform to a sex stereotype.
安托尼洛话：扎尔达因为是同性恋而被解雇，这个在纽约州是违法的。他被解雇还因为他与公众旧有的性取向观念不符。一个男人因为喜欢另一个男人就失去工作， 这样做对其构成性成见，违反了民权法案和联邦法律。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但是表示如果全庭审议赞同扎尔达的法律依据，他有权要求重审。全庭审议现在定于9月26号举行。高空快车公司的辩护律师艾金尚未回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采访请求。诉讼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义民权法案第七条中提到的性别歧视。维护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提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国会1964年通过的这个法律中提到性别歧视，应该包括当今社会中存在的性取向歧视。同性恋组织拉姆达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的律师达格里高利内文斯代表该组织向法庭提交了法庭之友陈述书。
Was really to help African Americans and other racial minorities and also women to attai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But the law.
内文斯话，虽然民权法案的目的是帮助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以及妇女获得平等就业机会，但是这个法律的制定不是狭义的，法庭的解释是广义的。但是保守派组织自由法律顾问的创始人和主席马修斯塔维尔反驳话，民权法案第七条不包括性取向或性别认同。
S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really representing what the law actually says and how it should be interpreted.
斯塔维尔话，司法部代表该法律的原意以及对佢嘅正确解释。喺提到性呢一个字嘅时候，法律规定禁止基于性别嘅歧视，佢系指禁止基于男女性别嘅歧视。波士顿大学法律教授迈克尔哈柏预计。鉴于联邦下级法院对于这个问题的判决不一致，此案最终有可能上达联邦最高法院。
We have various courts of appeals for different geographical area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two or more of them disagree, and we already have that disagreement on this issue now. 哈柏
话，美国不同的地理区域都设有相应的上诉法院。当其中两个上诉法院做不出一致的判决，特别是面对这么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公众观点又出现分歧时，通常的情况下，案件会上达联邦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审议权的联邦最高法院2015年做出历史性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这宗棘手的案件将在法庭和国会的权力之间再次形成较量。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0年，美国面临南北分裂嘅危险，南北双方喺废奴或系蓄奴嘅问题上水火不容。当时在南方可以合法拥有奴隶，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西部新增领土上是否应该允许奴隶的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南北双方日益走向内战的边缘。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方案，遭到南方保守派国会议员的反对，但是得到其他地区议员的支持。他们相信这个是维护联邦完整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领袖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支持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韦伯斯特认为奴隶制度是邪恶的，但是国家统一更重要。他不希望看到国家分裂，不希望看到美国联邦分崩离析。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讲，希望说服争议双方。他说，我今天讲话是为了挽救联邦，我今天带着沉重的心情在这里讲话，希望能够重新唤起团结的热情，重新唤起意见的一致，因为正是共同的理念使联邦给我们带来福祉。 韦伯斯特讲到他对奴隶制度的痛恨，讲到他为阻止奴隶制度在美国进一步蔓延而进行的斗争，但是他不同意通过立法禁止在新增领土蓄奴。他说这样做不明智，只会激怒南方各州，只会令他们在脱离联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韦伯斯特还讲到南北双方激怒对方的一些所作所为。首先，北方没有将逃亡奴隶送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南方有权提出抗议，因为联邦宪法第四款里面对此有具体规定。韦伯斯特说，北方各州每一位议会成员都曾经发誓保证支持联邦宪法，宪法里面明确规定各州要将逃亡奴隶还给他们的奴隶主，宪法里面的这个规定和其他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必须遵守。韦伯斯特跟着落嚟讲到废奴社团，他说，我不认为废奴社团有什么用，数以千计的社团成员都是诚实善良的公民，觉得要为自由做一些贡献，但是他们干预南方事务反而带来麻烦。韦伯斯特举例说，维吉尼亚是蓄奴州，当地人本来已经转向反对蓄奴，但是废奴主义者的言论激起公愤，结果是没有人再愿意公开反对蓄奴。韦伯斯特说，废奴主义者不是在这里结束奴隶制，而是在这里帮助奴隶继续下去。韦伯斯特指出，南方亦有使北方不满的地方，南方试图将奴隶制推广到美国新增领土，这样做法是错误，违背先前达成的将奴隶制度限制在现存区域内的协议。另外，南方人时时说北方自由劳工的生活条件还不如南方奴隶的生活条件优越，北方人有权就这种讲法表示抗议。韦伯斯特恳请南北双方彼此谅解，设法达成协议。他表示，不通过暴力手段，南北是无法脱离联邦。南北双方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分割。国会绝对无法划分一道使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韦伯斯特在参议院的演讲总体上还是温和的，他希望晓之以理而不是动之以情，但是讲到最后，韦伯斯特总是难以控制情绪，他激动的高叫脱离联邦，和平脱离联邦，这个是我们永远不会看到的，绝对不能够让和平脱离联邦成为现实。韦伯斯特继续说，我们在一个伟大的宪法下共存，难道能够使它因为南方的决离好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消失吗？我们最好不要讨论南方脱离联邦的可能性，不要去讨论这么可怕的想法，不要有这种阴暗的念头，等我们走入光明，享受自由和联邦带来的新鲜空气。北方的废奴主义者立即对韦伯斯特的讲话提出批评，指责他叛国。不过大多数北方人愿意接受韦伯斯特的妥协主张，韦伯斯特的讲话暂时缓解了南北双方彻底分裂的风险。围绕蓄奴问题展开的辩论并未消失，最终引发一场内战。但是历史学家认为，韦伯斯特对1850年妥协方案的支持有效延缓了危机的爆发。韦伯斯特参议员的演讲未能被围绕妥协展开的辩论画上句号。 四日之后，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苏厄德起身发言。苏厄德说他反对和南方的任何妥协，他不想在西部新增领土上提到奴隶制度，并敦促制定全国性政策，在美国境内以和平手段彻底取缔奴隶制度。苏厄德对韦伯斯特指责费奴社团的讲话提出批评。苏厄德说费奴社团代表一种道义运动，势不可挡，直到美国所有奴隶全部获得自由的那一日。随后苏厄德又将矛头指向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卡尔霍恩，谴责卡尔霍恩关于南方和北方保持政治平衡的诉求。他指出这个会将美国从一个统一的全民民主体制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各州联盟。苏厄德说在这种体制下，少数人能够否决多数人的行动。很多议员都赞成克莱提出的妥协方案，但是在先批准边一部分内容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南方支持者担心，如果先批准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州的话，北方人就会拒绝妥协方案的其他内容，因此南方人希望将所有内容放在一项议案之中。卡尔霍恩1850年3月31日去世，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加，因为卡尔霍恩生前支持奴隶制度，在奴隶制度的问题上始终不肯让步。卡尔霍恩所在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份报纸说，卡尔霍恩参议员去世对国家和他个人的荣誉都是最好的结局，奴隶制度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如果卡尔霍恩健在的话，他一定会设法阻拦。国会任命了一个13人小组委员会，根据亨利克莱的妥协方案撰写议案。委员会里面有6个人来自速奴州，6个人来自自由州。亨利克莱是委员会负责人，3个星期过后草案完成了。草案内容和克莱最早提出的基本一致，被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州建立地方政府。提案还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边界争端，终止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并敦促国会批准有关逃亡奴隶的新法。草案出台后的头一个月，似乎得到泰勒政府的全面支持。但是一个月之后，泰勒总统明确表示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草案的通过，其中的原因欢迎大家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Michael 和李华去华盛顿之后已经回到纽约，今天是礼拜六，他们一起去到纽约的 Meadowland 去看冰球。 Michael 和李华这两个大学生，一个讲英文，一个讲中文，旁边的人听起上来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他们两个已经习惯了。今天他们在讲话当中会用到两个常用的英语，分别就是 keep cool 和 screw up。
Michael， 多谢你带我嚟 Meadowlands 睇冰球。Meadowlands 系个好出名嘅地方，而且我从来都未睇过冰球噶。
Sometimes these games get really rough。
我都听讲过，佢哋话冰球比赛有时好粗鲁，时时会打交噶。
Ah, wow! Look at them. It's only 5 minutes into the game, and they're already pushing and shoving。
你睇，佢哋已经开始推推拱拱啦，真系打起交嚟噃。人人都说冰球比赛有时会很粗鲁，但是才开始了5分钟就打交了，这个是不多见吧。
Yeah, they really need to keep cool out there.
Michael, 这个是冰球，在冰上打球当然是冷的，你说什么啊？
李华， that's not what I meant. keep cool means to calm down. Keep, K-E-E-P, means to hold. And cool, C-O-O-L, meaning cold.
Oh, keep cool 就是要冷静。你即是说这些球员不要这么大火气，需要保持冷静。没错，如果他们经常打交，最好的球员都会被禁止打球了。
Yeah, another example. Remember last week when you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the professor over your midterm grade?
我真的不会忘记上个星期的事。那个教授给我期中考这么低分，我当然要跟他争了。
Right. Right now, Li Hua, you need to keep cool.
是啊，一讲起这件事我就生气了。好了好了，不要讲了，看比赛了。
I can't believe how poorly they are playing.
你说他们打得不好啊？老实说，我根本就不懂看。我只知道当地的球队输了三分，那这个就输了很多了。
Yeah, they really managed to screw up this game.
Screw up? 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啊？
Screw up means not to play well.The home team is certainly messing up.
Oh, screw up 就是打得不好。Screw up 是怎样串啊？
Screw, S-C-R-E-W, up, U-P. Screw up, it means to mess up.
是不是说打球的时候或者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犯了错误呢？
No, it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 lot of things. For example,I screw up on tests all the time.
Oh, 你考试成日考得唔好，亦都能够用 screw up 嚟到表示啊。咁讲 screw up 可以用嘅范围好广泛。如果要嚟形容一个人工作做得唔好呢
？He screwed up at work.
你成日同人啲关系搞得唔好，亦都可以话系 screw up.
Yes, that's why I don't date anymore, because I screw up all the time.
原来是因为跟人的关系搞得不好，所以你就不识女朋友。Michael, 你不要太为难自己了。
I do screw up a lot. I make mistakes all the time.
我们都会犯错的，谁没错啊？我来介绍个女朋友给你啊。
Ah, look, they're playing like that. What is wrong with these players?
Hey, 这些球员真的打得曳了。你看他们已经输了四分了。
Ah, I hate this.They can't manage not to screw up tonight.
Michael, 虽然他们 screw up, 我们还是要 keep cool, 或者还有希望扭转局势的。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英语，一个是 keep cool, 意思就是冷静一点，不要那么激动。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screw up, 意思就是将事情搞弯了。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